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您收听经典讲台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，他在1857年10月11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不稳定性，让我们继续的收听下半段的部分。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。你却放纵如水，必不得居首位。创世纪49:4，你却放纵如水，必不得居首位。创世纪49:4。谈到关于如水一般不稳定的人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还有另一群人，就算本着最宽大的宽容，我们也不敢承认他们是真基督徒。他们自称是基督徒，他们受了洗，也领受主的晚餐，参加祷告会，参加教会聚会，以及与他们有关系的基督徒团体相关的其他活动。他们在宗教表演上从不落后，他们是最虔诚的假冒为善的人，他们是被发现的最虔诚的形式主义者，遍布全世界。他们在安息日的信仰是最优秀的，当他们坐在长椅上，他们的敬虔是无法超越的。他们唱着非常动听的赞美，他们的祷告是人所能说出最长的、最虚伪的祷告。他们每一个宗教观点都恰到好处，除了那要发自内心的观点。就敬虔的外表而言，不需要别的什么了。他们把茴香、薄荷、芹菜献上十分之一，他们一周进食两次。即使他们不进食，他们也非常的虔诚。不进食和进食时一样的虔诚。但是这些人从最坏的意义上来讲，如水一样不安稳。因为他们在周日唱着赞美诗，但是周一就开始唱其他的歌曲了。周日晚上他们喝圣餐的杯，在其他的夜晚他们也喝别的杯。虽然他们祷告得非常绝妙，但是祷告这个词是个双关语，他们也知晓如何在生意上对顾客使用这个词。他们对一切虔诚和敬虔的事都怀有深厚的感情，但是，哎呀，就像巴兰，他们接受恶的报应，在可拉的悖逆中灭亡。这样的人，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，正是礁石。他们做牧人，只知喂养自己，无所惧怕。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，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，连根被拔出来，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，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。他们给自己所宣称的带来了耻辱，最邪恶的亵渎者 给神的圣名所带来的羞辱也比不上他们。他们对教会的一切都能够挑出错误，但是自己却犯下各种各样的恶行，正如使徒所说，甚至哭泣的。他们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。假冒为善的人啊，你以为自己要居首位，因为牧师被愚弄了，为深刻的经历而给你赞扬，因为执事们被欺骗了，以为你是非常虔诚吗？因为教会的会友接纳你到他们的家，认为你也是神的儿女。唉，可怜的人啊，也许你进坟墓的时候，脑子里还幻想着自己一切都好。但是请记住，就算你像羊一样躺在坟墓里，死亡也会找出你。他要对你说，脱掉你的面具，人啊，脱下你的衣袍，拿掉你粉饰的坟墓，脱下绿色的草皮，让虫子显露出来吧。从身体里出来，让我们看看那散发着恶臭的败坏。当你那可憎的败坏和肮脏的心在太阳下揭露出来的时候，人和天使都要听到你的谎言，虚伪赤裸裸地在他们面前暴露出来。你要说什么呢？那时你还要扮演伪君子吗？人啊，在审判的日子，你还要用虚伪的嘴唇歌颂赞美神吗？你现在告诉神你爱他，然而寡妇的房子却还在你的喉咙里。来吧，你们这吞吃无父之人，抢夺人的，行不洁之事的人，现在就告诉神你确实在主里夸口，告诉神你确实传讲了神的道，告诉神你确实走在神的街道上，告诉神你确实让人知道你是世上最优秀的人之一。唉，人啊，你喋喋不休的舌头这一次要沉默了吧？你怎么回事呢？你不是从不吝啬谈论自己的虔诚吗？说出来吧，说我拿过圣餐的杯，我自称是基督徒。唉，多大的改变啊！粉饰的坟墓在另一种意义上是白色的，他因恐惧而面色发白。现在看，健谈的人变成了哑巴，吹嘘的人变得沉默，形式主义者的服装被撕成破布，飞蛾吞噬了他们的美丽，他们的金子失去了光泽，银子腐烂。唉，每个欺骗神和自己良心的人都必如此。审判的那日，要把他向神也向自己揭露出来。假冒为善之人的咒诅是何等的可怕呀！如果我知道我一定会被定罪，我的一个祷告会是，主啊，不要让我因着假冒为善而被定罪，因为和他们一起定罪是双重的定罪。想一想，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下到了地狱，你知道先知是如何描述一个伟大的君王下地狱的场景吗？那时曾经是他的奴隶的众王都要起来说，你也变得像我们一样吗？你看到虔诚的基督徒执事，难道不觉得他是如此的虔诚，好像一生都是骗子吗？你看到优秀的基督徒经营着一家银行，在公众的回忆上占据一席之地，难道不觉得他竭尽所能的行骗，最终在绝望中死去吗？难道你不觉得自己看到他下到无底坑了吗？ 有一个人一辈子都是个酒鬼，这是他说的。啊，你以前是个清醒的人，你曾经和我说过话，告诉我，醉酒不能承受天国。哈哈，你也变得和我们一样了吗？另一个说，大概一个月之前呢，当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，你碰见了我，还因为我说脏话而责备我，告诉我所有骂人的都要在火狐里有份。但是看现在，你我之间没有太多的选择，不是吗？这个亵渎的人对着他的虔诚顾问苦笑不已。他们带着恶魔般的笑声环顾四周，尽地狱所能提供的欢乐嘲弄。另一个人说了，哦，哈，牧师也在这里啊，现在给我们讲篇道吧，现在给我们做一个长长的祷告吧，在这里有大量的时间。还有一个人说，不行，这里没有寡妇的房屋可吞吃，他只为寡妇的房子而祷告。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描述的场景，但是我丝毫不怀疑它的真实性，可能只能用粗鲁的语言讲给你们，但需要更粗鲁的语言才能够使你知道可怕的现实。这是一个多么严肃的想法。在这个地方，没有一个男人或女人不必问，我也是这样吗？很多人都被欺骗了，听众们。我可能是这样，你也可能是如此。一个人说，我没有被欺骗，因为我是一个牧师。我的弟兄啊，我们很多传道人就像挪亚的木匠一样，我们可能帮助建造了方舟，但是自己却从未进去。另一个人说，我不能够忍受这样的语言，我是一个执事。你可能是这样，但是在服侍之后没有为自己赚得好分数，却从神的面前被赶出去了。另一个人说，不是的，但是我过去40年都是一个基督徒，没有人能够找到我的错处的。唉，我知道腐烂的树枝一直在树上有40年之久，你可能也是腐烂的，却一直维持着原状。但是审判的风最后要吹垮你，你要倒下去。另一个人说，不，我知道我并非不真诚，我肯定我是对的。我很高兴你这么想，但我不希望你这么说。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在这之前，有很多大的泡沫要破裂，他的虔诚也是其中一个泡沫。才顶盔甲的休要像摘盔卸甲的夸口。当你安全的时候，你有足够的时间来确定。但是感谢神，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说，主啊，如果不是被欺骗的，我们已经把心都交给你了。主啊，你知道万事，你知道我们爱你。如果我们不爱你，主啊，你知道我们的祷告是从心里发出的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愿神圣灵坚固安稳我们每个人。最后，我要对那些在信仰上不做任何宣告的人来讲，在我短暂的一生中，我听过成千上百的人为自己的罪找借口说，我不信教。我一直认为这是最奇怪的借口之一，是人类所能够想到的 最奇特的道歉方式。举一个我之前用过的例子。有天早上，当市长先生来就座的时候，有两个人因为抢劫被带到了他的面前。其中一个人说自己没有罪，他宣告说自己是一个好人，大体上是一个诚实的人，虽然他在这个案例上有罪。结果那人被惩罚了。然后另一个人说，大人啊，我不信教，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偷，我根本就不诚实。你可以想想，这样的人其实会承受更加严厉的惩罚。现在当你说我不做任何关于虔诚的宣告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他的意思是你轻看神和神的律法。他的意思是你正处在苦胆和罪孽的捆绑当中。那自夸不信教的人，你正在夸口的是你自己不知道的。一个人自诩不是绅士，不以诚实自居，不以清醒自居，或是不以贞洁自居，你会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，你们会立刻的避开这样的人。而你们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，只会让你们的审判变得更加容易，因为关于你们没有任何争议的必要。当最后举起公义的天平时，你会发现自己轻飘飘的，而且是基于你自己的忏悔。我无法想象，当神审判你的时候，你竟然会提出这样的辩解：我的主，我又不信教。王会说，什么？我的臣民没有表示顺服吗？主啊，是的，我没有表示。造物主说，什么？没有表示承认我的权利吗？我没有做信仰的宣告。审判官说，怎么？我没有差派我的儿子到世界去受死。这个人没有宣告将自己的灵魂投靠我的儿子吗？怎么？他没有宣告自己需要怜悯吗？既然这样，那他就得不到怜悯。他敢当面告诉我，他从未宣告在基督里的信心，从未和救主有任何关系吗？既然他这么轻视我的儿子，轻视他的十字架，拒绝他的救恩，那么就让他死在死亡中吧。只有永恒能够告诉我们，伴随着永远的哀嚎和咬牙切齿的死亡到底是什么。罪人啊，你在我的经文当中也有你的角色，你如水不稳定。我要提醒你，虽然你现在不做任何的信仰宣告，但是曾几何时，其实你已经做了宣告。强壮的人啊，你现在在笑。我再重复一遍，曾几何时，你曾经谈论过信仰，它并没有从你的记忆当中消失。你因发烧生病了六个星期，你还记得当你精神错乱的时候，他们都以为你一定会死。你还记得当你可怜的大脑暂时恢复正常的时候，你问着医生你是否还有希望。他并没有确切地说没有，而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你。你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吗？你还记得自己展望死亡的痛苦吗？你还记得自己心灵深处的呻吟说，神啊，怜悯我吗？你还记得自己好转了一点，你告诉自己的朋友，如果你还活着，你会服侍神吗？ 你说，哦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。你是个傻瓜，是的，你是个傻瓜，这是真的，你是个傻瓜。你说言不由衷的话，在神面前撒谎，但你不信教。你还记得上一次那可怕的雷电？当时候你在暴风雨中，一道闪电离你非常近。你是个勇敢的人，但是没有你假装的那么勇敢。你从头到脚都在颤抖。当雷声响起的时候，你几乎要跪了下来。你不知不觉地开始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让我今天晚上平安回家，我不会再妄称你的名了。但是你把事情搞砸了，你如同水一样不稳定。不久前，你去了一间教会或是一个礼拜堂，我不在乎是哪一个。牧师直白地告诉你将要去的地方，你站在那里颤抖不已，眼泪从你的脸颊上滑落。那个周日，你没有打你的妻子。那一周，你也清醒了很多。当你的同伴说你看起来很胆怯的时候，你否认了，并且说，你并不是像他们想的那样，如水一样不稳定。哦，你们有些人比这更加糟糕，不是一次，也不是两次，而是几十次。在忠心的牧师驱使下，你们到了自认为悔改的边缘，然后就在你心里说，这是个转折点的时候，你们又回头了。你们选择了不义的工价，再一次在世界上流浪。灵魂啊，我的心可想你们，但你们放纵如水，必不得居首位。是的，但我祈求主在你们的里面做工，让你们能稳定。因为我们都相信，我说的不是幻想，而是你们自己心相信是真实的。我们都相信，我们一定会站在神的审判台前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交代出这个身体所做的事情，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。朋友啊，你要如何解释自己违背的诺言，做伪证的灵魂呢？你有什么理由不接受对你发出的审判呢？罪人啊，那时你会需要基督。为了耶稣的一滴血，那时你要付出什么呢？哦，为了摸他衣服的下摆。哦，但愿我能够仰望他被照亮。哦，但愿神能让我再听一次福音。当神说，你们这受咒诅的人离开我去吧，我听到了你们的哀哭声，这就是你们歌曲中的重担。我曾是愚拙的轻视耶稣，他是我唯一的盼望。我打破了自己的诺言，最终却回到了欺骗我的空虚世界。现在我听到耶稣说，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，我伸手无人理会。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，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。我一直认为最后的两句话是圣经当中最可怕的话，你们遭患难我就发笑。全能神嗤笑那背逆他、轻视他、把福音践踏在脚下的人。你们遭灾难我也发笑，惊恐临到你们我也嗤笑。如果你想责骂，当然可以，先生们。记住，你对神的嗤笑，所有的踢打都不能使神停止不笑。记住你所有对神悖逆的言行，在那一天都要得到报酬。 除非你悔改，否则你反对神的言论，你的亵渎不能够熄灭地狱里的火，你的嘲笑也不能杀死复仇的剑。剑一定会落下，重重地落在你身上，因为你确实轻视了他。听听福音，然后再离开。耶稣基督，永生神的儿子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成为人的样式。他在地上过着圣洁受苦的生活，最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在深深的痛苦中死去。他被埋葬，从死里复活，升天。如今神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。耶稣对众人说，叫一切相信神儿子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就是福音。若今天你感到自己是一个罪人，你若感到圣灵在你的里面做工，这并不是一个随意浮现的想法。那么基督是为你的罪受刑罚，你不会受刑罚，因为神不会因为一个罪而惩罚两次。相信基督，将你的灵魂投靠在他所做的赎罪之上。尽管罪恶如同地狱般的漆黑，今天你可以找到自己，透过基督功效的宝血，变得比血更白。可怜的人啊，愿主帮助你，相信那死在加略山上的人就是神。他把所有信徒的罪都背负在自己的身上。你既是罪人又是信徒的，他背负了你的罪，因此你得自由。因此相信吧，并且凭着信心，你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与神和好，也借着他我们得到了赎罪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以上就是司布真牧师《不稳定性》这篇讲章的全部内容。但愿我们都能够对于神的旨意信而顺服，成为稳定的基督徒。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